第四章，六个带来改变的问题，帮助我们控制和代替我们有罪的愤怒的六个问题。在上一章中，我们谈论了驾驭愤怒所产生的能量，并使之成为我们生命和关系中正面力量的重要性。我们强调说，对于信徒而言，这是可以做到的。耶稣做到了，保罗做到了，尼西米做到了，我们也能做到。根据圣经，我们可以生气却不要犯罪。在上一章的结尾，我说要在下一章中讲以圣经为基础的一个步骤，帮助你做到生气有道。下面就是我的建议，当我们发现我们开始生气，我们可以停下来问自己下列问题，把愤怒转化成建设性的而不是拆毁性的力量。一，用问题发生了什么来评估处境。我们必须正确的分辨我们有罪的愤怒的来源和存在的事实。例如，一个人开车回家，发现家里玩具和自行车放得乱七八糟。当他感觉到自己的怒气上升的时候，他应该停下来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如我所愿，草坪上有玩具，自行车在车道上，我觉得这些让我心烦了。或者想想一个场景，某个人答应帮你，而你也需要他的帮助，但是他却没露面，而且也没打电话通知你，他不能履约，你必须要做计划中的事情，但是没有他的帮助，你又没法做，所以你就开始心烦了。这就是处境。你要怎么做呢？你要否认这很让你烦吗？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是对自己或者也许对他人在说谎。根据圣经，你必须弃绝谎言，对自己和主都说真话，要诚实，不要耍滑招。你必须记得，让你的脾气控制你是很愚蠢的。圣经说，你应该忍气含怒，你应该认真思考这个事实。一个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而制服己心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被你的心所牵引。但是要制服己心，你的情绪，你必须首先向自己和神承认你被扰乱了。二，然后继续回答下面一系列的问题。我对于发生的事情怎么想呢？我是通过圣经还是我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发生了什么或什么没有发生呢？我是钻牛角尖还是按照神希望我思考的方式去想问题呢？这里有几个例子说明一些常见的不符合圣经的解释处境的方式。如果你想胜过有罪的愤怒，就必须代之以敬虔的符合圣经的想法。你是不是有下列不符合圣经的想法呢？我配得更好的。如果他注意听我就好了，我要迟到了，而迟到是非常糟糕的。我告诉我的意思，但是他就是不配合。他太自私了，那个人完全误会了我所说和所做的。无论我做什么都不够好，我丈夫永远不会满意，从来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关心我发生了什么，别人总占我便宜，我总是那个屈服的人。他从来不想做我想做的事，他总是自行其事。我总是想怎么能讨好他， 但是他从来不想着怎么讨好我，等等。三，其次，回答下列问题。我希望得到什么，或者我得到了什么我不想得到的？我有什么渴望在驱使我、掌控我、要求我去满足呢？我有什么渴望是受挫的？我是被神驱动还是被自爱驱动呢？我是被爱神和荣耀神的渴望所支配，或是被自我荣耀的渴望所支配呢？我有什么渴望变成了要求吗？我有什么愿望变成了必须拥有，没有就不能活的执念吗？如果你想胜过有罪的愤怒，有一些典型的不合圣经的渴望需要被近前的符合圣经的渴望所代替。你是不是有下列不符合圣经的渴望呢？我必须被看得起，我必须被人称赞，我必须快乐，我生活中不能有痛苦和艰难，我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但是我做不到，我必须要求别人做我想让他们做的事，我必须安全有保障，我必须如什么什么一样重要，我必须是最好的，也被当成最好的对待，必须有人夸我，我必须成功，我不能被批评和反对，别人必须认为我聪明有趣，别人必须赞同我，否则我就是个失败者，我必须有什么什么样的孩子，我必须有什么什么样的配偶等等。四，回答完这一系列问题之后，继续回答下面的问题。现在我面对什么试探呢？当事情没有按照他们期待的方式进行，人就会受到一些试探，去做出以下一些典型的反应。当我没有得到想要的，或者我必须得到的东西时，我被试探去发泄不满，去大吼大叫，退缩，甩脸色，我被试探去撅嘴和生闷气，我被试探要逃跑或退出，我被试探去反复想，不断扩大自己的伤害，我被试探变得过于敏感，并且让别人知道我很烦，我被试探去对某人恶意怀恨，并且伤害他，我被试探去吸毒或酗酒，我被试探变得顽固和不合作，我被试探对那些妨碍我或反对我或不和我合作的人进行惩罚或者控制，我被试探去报复、去复仇，以抱怨对抱怨，控告对控告，辱骂还辱骂，我被试探去固执己见和傲慢无礼，我被试探变得苦读和嫉妒等等。五，当事情没有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发生时，要想掌管你的情绪并用近前的方式回应，很关键的是回答这个问题。我对于所遭遇的境遇的想法，可能的回应是否与圣经一致呢？什么是符合圣经的荣耀神的回应呢？神希望我怎么想和怎么回应当下的处境呢？对于所发生的事，什么是符合圣经的近前的基督式的回应方式呢？要胜过有罪的愤怒，你必须认识到怎么才是近前的回应。学习圣经，背诵和默想有关在一个容易愤怒的环境中符合圣经的建设性的回应的经文， 仔细思想神所喜悦的回应。记住，我们的改变是通过心意更新。正确使用圣经能使我们远离罪。对于所发生的事，你要如何回应？你要让自己的头脑被相关符合圣经的思想所充满。当遭遇不愉快，有可能使人愤怒的环境时，你也许需要停下来问自己，神说我要一直带着爱心行事。什么是爱呢？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张狂，爱是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神说，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因此我们必须决心用神希望的方式去爱，并求他帮我如此做。在这个处境下，怎么做才是爱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为着神和他人而显出我的爱心来呢？而且，你也许要对自己说，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神希望我处理的有智慧。圣经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神的话告诉我，要把他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要求神给我洞见和知识，使得我有见识，因此行事不是偏斜或愚昧的，而是蛮有智慧的。因此，我必须通过这些经文中的真理来思考如何处理冲突和困难。我必须寻求神的帮助，来用符合圣经的方式来回应。我必须停下来并求问，什么是在这个处境下智慧的行为呢？我如何避免做出愚昧的举动，并从不愉快的处境中获益呢？然后，你接下来需要提醒自己下述圣经真理。神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你要默想神的话，劝诫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经文劝告我们，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思想圣经的命令，人诅咒我就祝福，要以善胜恶。当落入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让神的思想充满你，之后你就要下定决心，用这些经文中所描述的途径去回应所发生的事，并求神帮助你实际的行出来。你需要问自己，对于所经历的，什么样才是温柔、谦卑、忍耐的回应呢？在这个处境下，如何以善报恶呢？如何处理所发生的才是荣耀神的方式呢？六，最后你需要问自己，在这个时候我要选择做什么呢？我是要顺服神，还是自己的私欲呢？我是要行神的旨意，并且让他喜悦，还是按我自己的意思行，并让自己喜悦呢？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就无需再用一种愤怒、有罪的拆毁性的行为来面对自己的困难。我们在基督里的人，罪再也不是我们的主了。 我们不用再让罪辖管我们的身体，去顺从肉体的情欲渴望。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而成为义的奴仆。现在我们可以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用敬虔的方式生活，并处理生活中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我们现在可以弃绝不敬虔和属世界的欲望，严肃公义和敬虔的生活。我们现在可以靠着内住的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包括有罪的愤怒，而活出敬虔和公义的样式来。这些美好的真理和胜过有罪的愤怒什么关系呢？简单的回答很有关系，更详细的回答是，如果基督徒继续的被有罪的愤怒胜过，而不是胜过他，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使用神为一个人操练敬虔所提供的资源。纵容和发泄有罪的愤怒不是不能停下，你可以选择按照我在本章中所列出的符合圣经的步骤，学习一种处理生活中挑战的新方式，这取决于你的选择。如果没有这么做，那不是神的错，也不是其他人的错，也不是你所处环境的错。最终，神的话要说，是你的错，你必须选择顺服神，而不是自己的喜好。你需要选择信靠神，而不是自己。你必须选择操练，用正确的方式回应，直到你已经熟练行义。橘子汁的例子，很多基督徒就像我们冰箱里的橘子汁。我妻子和我晚上把橘子汁挤出来，加一点水放进冰箱里预备早上用。然而在晚上，精华部分沉淀到瓶底，因此如果我们在倒橘子汁之前不摇晃或者搅拌的话，我们喝的就是橘子味的水而已。很多基督徒身上所发生的就像这个橘子汁所展示的，他们在头脑中对圣经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但是他们却活得好像他们完全不知道神的话一样。当发生冲突或一个不愉快的境况发生时，他们所行的与他们宣称知道和相信的敬虔生活完全相反。好东西在他们里面沉了底儿，并不支持和影响他们的想法和生活，所以他们和非信徒一样，用有罪的拆毁性的愤怒来回应困难。基督徒需要持续搅动存在他们脑海中的好东西，神的话。因此当艰难来临的时候，他们预备好用敬虔的方式回应。那么我们如何搅动好东西呢？我们需要做的包括规律读经，学习并背诵神的话。搅动的过程包括定期聆听对圣经正确的解经的实践的教导。然而尽管做这一些是很必要也是非常好的，但这只是一个开始。要真正做到愤怒有道，我们需要更多。我们必须每天在生活中都应用所学的。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如此，神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学习神的命令，我们就会越来越能够顺服。 要确定我们在实际生活处境中切实并正确地使用了神的话。一个有帮助的方法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处境可能会促使和激发有罪的愤怒的表达时，使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分析和引导我们的情绪和行为。我们需要有一个计划，并且在生活中的危机时刻忠实地执行计划。很多人在与愤怒的征战中失利，是因为他们是在打无准备的仗。约瑟的例子，让我们从创世纪中约瑟的例子来学习如何胜过有罪的愤怒。约瑟知道将要有七年的大饥荒发生，他做了什么呢？他是等到饥荒来了才决定要怎么做吗？不，他知道饥荒要来，就用了七年做好预备。他在问题出现之前很早就制定计划，并且忠实地执行计划，结果就是他和其他人都没有被不幸打倒。这也是我们在与愤怒的征战中需要做的。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总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们知道我们要面对很多艰难，我们的生活中会发生很多有压力的情景，我们在其中很可能生出有罪的愤怒来，这是必然不断发生的，就像饥荒临到埃及一样。我们也可以完全的肯定，我们会面对引发我们有罪的愤怒的环境，但是我们也可以确定，如果我们像约瑟一样制定计划，并使用这个计划来应对这些事件，我们就能够学习用敬虔的建设性的方式来回应。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希腊文翻译为尊重，和合本所留心的那个词实际的意思是，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准备，行正确的事。我们不能只期待做正确的事，我们必须制定计划做正确的事，我们必须提前考虑很多困难的场景，计划我们的回应。要想愤怒有道，我们需要制定计划并执行计划。早上起床，我们要从寻求神的帮助开始一天。主啊，我今天需要你的帮助，我希望改变生命中的这个部分，可以更像耶稣基督。我现在有一个计划，今天借着你的帮助，我希望把我的计划实践。然后，当我们经历这一天的时候，我们应该花时间停下来评估我们的进展。今天早晨怎么样呢？我今天早上和我配偶还不错，但是当我老板在晨会上提出意见的时候，我没忍住。当我们认出自己的失败，就要向神请求饶恕，然后你需要回顾并回答我们之前提出的六个问题，并让自己在下午面对挑战的时候用更符合圣经的方式来处理。在傍晚停下来再一次评估，为你的失败向神请求饶恕，为每一次失败回顾并回答六个问题，再次决心用符合圣经的途径来解决。接下来每一天都按照这个步骤回顾、评估、请求帮助和饶恕，按照这个模式日复一日地把计划投入实践，直到 这个新的模式成为新的回应习惯。如此做，那你就能为敬虔和公义的目的操练自己，你就会脱去旧有的败坏的生活模式，穿上公义和圣洁的新生命的模式。要养成这个习惯需要时间，或许是很长时间，也许需要8到24周持续不断的操练。当我们用神的话更新我们的心意，并把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实际操练时，我们旧有的不合圣经的习惯通常会慢慢改变，被改换为异行的模式。你和我不必要对人发火和仇恨。神的话说，我们能够改变，但是同时也告诉我们，只有我们为了敬虔的目的操练自己，改变才能发生。辅导案件，我很多次都失控家暴我的妻子。不久以前，一个人来找我辅导。当我问他为什么来，他回答说，我很多次都失控家暴我的妻子，他的愤怒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上次发生的时候，邻居叫了警察，当警察来的时候，他攻击他们，因此而入狱。在监狱的时候，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生命，他和妻子以及和他人的关系，甚至是他和神的关系。一个基督徒朋友以前给他做过见证，来看他，并再一次和他分享福音。借着神的恩典，这一次他听了，并借着圣灵承认了自己的罪，并开始寻求被饶恕并改变生活模式。当他从监狱被释放，他的基督徒朋友鼓励他寻求圣经辅导。他打电话到我们的辅导中心，并和我预约了见面。当他第一次来辅导的时候，他已经和妻子分居。事实上，最初对他有一个限制令，不允许他见他的妻子。当我们在一起努力，神开始用他话语的知识和大能改变这个人。他完全承认要悔改自己的罪，并转向基督来接受赦免。他承认基督为主，并开始爱神的话，爱上祷告，并愿意在生命中顺服基督。他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离弃很多旧有的事物，并用基督徒生命的新事物来代替。在我辅导这个人的期间，我们教导他一些这一章中关于愤怒的基本真理。这个人接受了这些真理，开始忠实的操练我在本章中所描述的那个步骤。辅导了几周之后，限制令被撤销，他被允许见他的妻子。在这之后一段时间，他的妻子开始和他一起来辅导。我非常有幸能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起辅导他们。在辅导中，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尤其是和他的妻子的关系中，他处理压力的方式发生了惊人的改变。他开始用敬虔的尊敬的方式和妻子沟通，而不是以有罪的愤怒来回应他的妻子。他开始谈论他们的问题。在那个时候，他们也面对很多难堪的境况，诸如换工作、卖房子、申请新的按揭和面对袭警事件被地方报纸报道出来的尴尬。所有这些事都给他们的个人和婚姻带来巨大的压力。神把这些带到这个人的生命和婚姻中来试炼他，要看看他是否真的对自己的新信仰是认真的。 我希望高兴看到神通过他的话语如何在这个人的生命中工作的。我们使用我在本章前面所提到的几个问题来帮助他用敬虔的方式来回应生活压力。尽管过去很多年的有罪的习惯被新模式代替很不容易，但是这个人能够把这些问题应用到自己的生命中，当他面对有可能引发过去有罪的回应方式的场合时，就会操练问自己这些问题：发生了什么？我怎么想现在的处境呢？我希望得到什么却没有得到，或者我得到了什么我不想得到的呢？我被引诱去做什么呢？什么是对这个处境符合圣经并荣耀神的回应呢？这一次我应该选择怎么做？我是顺服神还是自己呢？我是要行神的旨意并讨他喜悦，或是行我自己的意思并让自己喜悦呢？我让他每天都记录下来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他很认真地做了。当他每周来做辅导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回顾这个记录。我们这样做了一周又一周，他意识到那些他不该做的和应该用不同的方式做的事。他会认自己的罪，然后努力用神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境遇。慢慢的，但是却是实在的，他为成圣的目标操练自己，让他开始学习一种对困难处境新的回应模式。靠着神的恩典，这个人的妻子也改变了，原本苦读和仇恨是他生命的模式。从他小时候，他的妈妈就拒绝他，不断地对他说，神把你给我们是为了惩罚我们，我真希望你没生出来，你就是个祸害。这个女人开始用试图证明她不是她妈妈的祸害来回应她妈妈的残忍。作为一个孩子，她非常的顺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认识到她永远不能得到她妈妈的肯定，因此她就变得愤怒和苦读，再也不愿意尝试。这种对她妈妈的愤怒根深蒂固的在他的生命中，他告诉我，有某些时刻，他希望他妈妈去死。晚上，他会躺在床上想象他的妈妈在棺材里。你可以想象，她是一个非常不快乐和痛苦的女人。然后她结婚了，又被她丈夫虐待。借着神的良善，他把一个基督徒朋友带到他的生命中，这个姊妹关心他，并通过自己的经历和见证指引他归向基督。通过这个朋友的见证，他重生了，并转向基督接受神的赦免。但是他需要帮助来脱下旧有的思考和生活模式，并穿上新的模式。在辅导他时，我使用了和他丈夫同样的方法，我教导他本书中所谈到的关于愤怒的真理，他也接受这些真理，并开始和他丈夫一样操练这个步骤。当他为了成圣的目的来操练时，我们看到了发生和在他丈夫身上发生的一样的变化，他们个人生命开始改变，他们开始更有基督的形象，他们能够学习更加有节制，他们学习顺着圣灵而行，而不是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他们学习用神的话来处理他们的愤怒，并在他们的生命中经历神话语的大能。圣经强调说，这样的大能对所有的真信徒来说都是真实有效的。 当我们与圣灵同行，并不断地将神的话实践出来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改变有罪的习惯，借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大能，那些在我们里面根深蒂固的有罪的处理生活压力的模式会被敬虔的回应模式所取代的。我们可以为着成圣的目的操练自己，我们可以学习如何让生命满有圣灵的果子，而不是肉体的死刑。我们可以脱下有罪的拆毁性的神所不喜悦的愤怒，穿上公义的荣耀神的建设性的回应生活压力的方式。这一章给出一个步骤，让你可以这样去做。现在的问题是，对于这些内容你打算怎么做呢？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这当中所阐述的愤怒有道的第四方面是什么呢？说驾驭我们愤怒所产生的能量是什么意思呢？错误处理我们的愤怒的两种途径是什么呢？用这两种途径中的任意一种来处理我们的愤怒会有什么结果呢？帮助我们控制和代替我们有罪的愤怒的六个问题是什么呢？橘子汁所展示的教导我们控制并取代我们有罪的愤怒，代之以敬虔的回应的重要真理是什么呢？选择一到两节本章提到的有关胜过有罪的愤怒的经文，写在下列空白处。回顾本章所阐述的内容，写出你认为最重要、最有帮助、最鼓励人的和最令人信服的原则、想法、内容来。你要如何在自己的生命或你所服侍的人身上使用这个材料呢？